好，各位弟兄姐妹早安。论到重生，那到底如何重生，什么是重生啊？这个是很关乎到我们自己的一个生命，也来一个反省，来一个思想。因为今天很显然站在耶稣面前，或者说出现在耶稣面前的，是一个对信仰非常有深刻的了解，或者说对信仰是非常的敬虔，非常的执着的一个可以称为法利赛人，就是他可不是一个对信仰一知半解。法利赛人可以说就是那个对圣经、对所谓的宗教的各种的教条是非常理解的一个背景的人，而且再加上这里所说的这个主角人物尼哥底母，他是一个做官的犹太人当中，他还是一个做官的，他既有知识又有身份又有影响力。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人，可是当他看到耶稣所做所行的，他心中产生了一种的冲击，就是这种的冲击就是这个人显然跟我们所过去见过遇过的人都很不一样，而看得出他能够行出这许多的神迹，他必然是从神那里来的。那就因为这个缘故，但是又居于身份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有这个夜访耶稣的这位尼哥底母的这个经历。那看到这个老信徒，当我们看到一个对信仰已经很了解的一个所谓的老信徒，那他的生命的实际状况又是如何？所以今天对我们很多基督徒来说，我们重新看这一章圣经，我觉得也是一面镜子，来提醒我们，也光照我们，来做我们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反省。那我记得师母很常会讲我一个情形，就是几天前，就当我们送孩子去飞机场的时候，看到有一间在装修中的店，他就贴了一幅很立体的一幅画啊，就是面包店的这样的一个立体的一幅画。那所以在这幅画的里面的时候，一看呢，就好像是一个面包厂。那我跟孩子是开玩笑说，哎，哇，那个面包很好嘞，要不要？就是那种我的画当然是一语双关。师母就常会提醒我说，哎，我常就是讲话不直接啊，要这样一语双关。可是我今天看耶稣所说的话，也是都是属于一语双关的这样的一种的表达。重生，什么是重生？重生直接的意思就是从妈妈的肚子里面重新再生出来，那个叫重生。可是耶稣很显然讲的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当讲到风怎么样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他所说的又不是单单在讲风，他在讲风背后的另外一个意义。所以就看到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或者耶稣在表达一个真理的时候，他很常也用了一些话是似乎你一听就明白的，可是原来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背后有另外一个意思。所以这个是让我们来看今天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这里所说论到重生的这一件事。那好，那我从几个层面来看。第一，就是人人都需要重生。我想这是一个今天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特别第三节所说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我们都知道神的国所表达的是进到神的应许跟属神的这个国度的里面。神的国包括在地上现在我们所经历，在神的国里面我们属于神，用神的真理，用神的标准，以神做我们的王，有神所规定的一个的范围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跟直到将来神的国真正降临，就是耶稣做王，就是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这个是神的国的真正最终的体现。那所以神的国就牵涉到有一个权势。今天在神的国里面是耶稣掌权，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耶稣掌权，那是谁掌权？我们决定我们的生命，我们做我们所想做的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表达方式，这个就是关乎神的国。所以在这里 耶稣说了，人没有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那神的国的意思，当然你可以联想下去，就是得救嘛，关乎得救，关于我们是属于神的，关于我们有了永恒的生命，这都是神的国。那如果不是在神的国里面，就是与神隔绝，是属于恶者的，那么会面临灭亡跟沉沦的。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特别来到第三章啊，我们常常会熟悉的就是三章十六节，讲到福音就想到三章十六节。那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往往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三章十六节，可是在这个地方却带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是属于神的国里面的吗？或者不是？那就很严重了。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就跟神有份，而且我们跟永恒有份，跟永生有份。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就什么都不是了。可是这个有份有一个关键点，就叫做重生。那我们重生了吗？那自己重生了吗？所以我想这个是今天我们要寻找的答案。当然耶稣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很直接的答案，所以第二我们来看如何才能重生。从第五节到第八节啊，这几句话我们可以一同来思想。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OK， 重生才能进神的国。而耶稣说，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答案就在这里，怎么样才能够重生呢？透过水，透过圣灵。好，这里就说了这两件事。那么下面继续说第六节，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就看到有一种是肉身属血气的，一种是有了神的灵是属灵的。所以很显然今天我们看世界的人，严格来说应该有这两种人，一种是属肉体属世界。那属肉体属世界是怎么样的呢？我想我们自己应该都很清楚啊，什么时候我们很有血气，我们不能够自我约束，我们没有节制，我们不能忍耐，我们没有圣灵的果子，这个很明显，就是这个就是属肉体。可是属灵的呢？属灵的我们就知道，不是我们本来就，如果本来就很温柔，那我信的主也很温柔，那这个还看不出你有什么圣灵的果子。但是属圣灵，有了圣灵的果子，你以前没有爱的，你现在有爱；你以前不能忍耐的，现在你能忍耐；以前没有恩慈的，现在有恩慈。就是圣灵的果子，单单讲圣灵的果子，这九种特色：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当他讲这一些属性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诶，这个人有了这些属性，那你就知道他是属灵的，他是属圣灵的。那所以这里就说了这两种的对比。然后第七节就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不要以为稀奇。那第八节就跟着说的，风随己意吹，你们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在这里说了用风，风我们很可以明白啊，风就是你找在外面你看到树在摇，树叶在摇，你看到哇凉凉的一股气流穿过我们，或者说透过我们的身体，或者说经过我们的身体，我们知道这是风。那可是风从哪里来？哦，它从那个方向来，那个方向是哪里？我们充其量可以讲出一个是北边吗？是南边啊？还是东边啊？西边啊？可是我们讲不出它真正从哪里来，它到底往哪里去，我们也说不清楚。风从哪里开始，它到哪里结束，好像都讲不清楚。而耶稣真的是在讲风吗？很显然耶稣不是在讲风，他在讲的是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风这个字它是要形容一个气息 breath， 一个气息。而气息这个字 ruah 在希伯来文里头是指着神的灵，所以在这个字的当中其实它一语双关，又是在表达凡从圣灵生的，就是不是按照我们人的理性计划而已啊，我想人生是怎么样 事情应当怎么做，我们都有我们的 planning， 我们的想法。但从圣灵生的不是如此，当下一个感动忽然间来，当下有一个启示下来，当下有一个引导，就是看到不是这样的，或者应该那样的。所以这里都给我们看到一个圣灵的作为的一个特性在当中。当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就会联想到在以西结书36章25到27节那边就形容了这两样事情。说什么呢？25节那里以西结书36章25节所说的，说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去掉一切的偶像。所以洒水或者水经过的水是有洗去污秽洁净我们脱离过去包括黑暗的权势这个意味在当中。那么26节跟着就说，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这里就透过以西结先知所说的，那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你会看到他带出了这两样事情。第一是经过水的洗礼。所以如果我们质问我重生了吗，可能要反问两样事情，我洗礼了吗？那这个洗礼的一个意义很显然有它的超越外表洗礼就是水能够洗干净，那经过水的洗礼，这个是一个意义。可是这个意义耶稣自己做了这件事，他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来接受洗礼，这个是在其他三本福音书都有说的。可是约翰福音特别讲了一个事情是其他福音书没说的，那么就是当 OK 我们看22节，说到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大地，在那里居住施洗，就说到是耶稣施洗的这件事情。那再看26节就说得更清楚，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就是别的福音书我们只看到耶稣受洗，可是在这里特别提到耶稣施洗，或者耶稣的门徒施洗这边所说的这句话可以是理解为耶稣在施洗，也可以理解为耶稣的门徒在施洗。但是在这里也很显然看到一样事情，耶稣在做他所说的，你要重生吗？经过水的洗礼，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我们先讲这个水的洗礼代表了一个就是悔改的一个具体的行动就是洗去一切的污秽叫人得洁净，领受重生的生命。所以施洗所以耶稣的工作里头包含了叫人悔改然后领受洗礼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每一个来到教会明白了救恩之后一定要经历洗礼所以我想我们当中谁还没有洗礼，或者我们所认识的人当中还没洗礼的，这是一个必要不是一个我考虑洗礼不洗礼应该无所谓嘛。是我们如果说有人追问一个问题，像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他没有经过洗礼可是当下耶稣说你今日就必要同我在乐园里，人的悔改会让他得救，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理解的特别的案例。但是正常的状况我们都看到洗礼是一个大使命的吩咐，也是耶稣的榜样，也是耶稣的吩咐。所以重生，你要问说我重生了吗？第一是我受洗了吗？这是一个相对的一个行动。第二，经历圣灵更新，在这里所说的重生几乎不能没有圣灵。所以我现在很难想象为什么过去在我们比较传统的信仰里头我们会那么不看重圣灵，或者是几乎可以完全忽略圣灵。虽然我们的神学里头知道三位一体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可是我们对圣灵可以几乎 那一种说我们只是一个理念知道，是我信了耶稣，圣灵在我里面，就是这样而已。但是圣灵在我里面有没有作为，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显彰显出来，有没有所谓的这些好像都不太去注意。但是很显然，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当你思想一个人是不是重生，圣灵是很重要的。刚刚我们也提过了，风这个字也代表了一个气息，也表达的一个灵，所以就说到在圣灵里面是活出真理的一个新的能力，新的生命。有没有圣灵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表达是什么呢？就是往往是从别人熟悉你认识你的人身上就能够查验你是不是个有圣灵的人。熟悉你的人哦，他知道你的款啊，你的 pattern 啊是怎么样的。那有一天隔一段时间没有见面，有一天见到你的时候，诶，为什么你说话跟以前不一样？诶，为什么你现在的态度跟以前不一样？诶，为什么你的整个思想价值观都跟以前不一样？别人会惊讶，诶，你跟以前不一样啊，你会看见有一个不同的东西在你里面发生了。那这是圣灵的工作，使我们重生的工作，让我们不再一样，跟以前不一样。所以重生生命的表现，所以是要彼此鉴察，所以是要透过人的鉴察啊。如果别人看你以前是这样，哇，你现在很积极很热心在教会服侍啊，我看你跟以前没有两样，那你就要反省啊，到底我重生了没有？为什么有神跟没神对别人来说没有看到我有不一样的？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查验哦的一个指标，就让我们来反省跟思想。重生关乎洗礼，重生关乎进到圣灵里面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教会，其实过去我们有说有所谓的传统福音派，跟有后来有所谓的灵恩派。那传统就单单讲圣经，灵恩就单单讲圣灵，其实我们看见这都不完全。所以在真理里头本来就是有圣经有圣灵，所以六一的核心价值包括有圣经有圣灵，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跟思想。好，那最后我们再来看，在今天这一章里头后面有一大段在讲耶稣跟施洗约翰有关洗礼的事情，那后面就讲到从神来的这一位，他所赐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所说的是圣灵，都在演绎着有关这个水的洗礼跟圣灵的工作。可是怎么样进到这个重生的里面，我们就看到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重生是源于福音。那福音的本质，福音是什么？那三章十六节可以说这里有了一个很全面的表达，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一句话，那我觉得出现在今天的经文也非常的奇妙，因为早在一段时间之前我们就有想到说今天晚上是有一个祷告烛坛的一个时间，而祷告烛坛之后有到了八点半才有一段信息要跟大家分享。那当时我们都一路看到神带领我们来到这个时间点是要看到关乎福音。所以当我昨天在预备的时候，我就看到关乎福音要重新思想的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没有想到我们的晨祷也是那么凑巧，或者说那么奇妙的，就是来到这个点。我们一年两年可能都不一定读到这个地方，可是就是这个时间点就读到了这个地方，要让我们再思有关这个永生跟怎么样子领受福音，福音对我们带我们进到重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那这个不是一个选择，不是一个可有可无，因为在36节那边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或者说一个是永生的祝福，一个是审判与灭亡。所以意思说在这样的里头，应该说人没有中间或者第二个选择，只有领受这样的一个永生的这样一个福音。 那怎么样进入这个福音，得到这个福音，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信心嘛，是透过信心而进到重生的这个是一个福音的一个入门。好，所以信心是一个入门，我想我们都领受了，那这是出于神的爱，也是神算是给我们的一份礼物。所以我们常说我们得着永生，是神把这一份永生的礼物是透过耶稣给了我们。那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是，福音既然在我们身上，救我们脱离了死亡，那这个福音在我们身上不是只是留在我们身上，是为了要传下去，是为了要传给人。所以重生让我们从福音入了门，从洗礼，从经历圣灵而体会了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改变的生命。而这一份的祝福不只是在我们身上，是还要继续传给人。因为否则的话，我们所爱的人或者我们所认识的人，其实他们就是等着审判，等着灭亡。如果这个意识再把它放大看得更深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福音的使命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或者说非传不可，是教会存在的使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那有关这方面今晚会跟大家分享的比较全面详细。那总结今天这一章就看到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经历重生，经历重生从悔改的洗礼，然后经历重生再加上是经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带来圣灵的转化，圣灵的更新。那么最终我们就看到这个生命是要继续成为爱的见证，因为神爱我们，给我们这个福音，那我们也因为爱神，所以要把神想要的、神最大的心愿、神最大的托付继续的让它传递下去。这就是我们回应神的爱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我想今天就是让我们思想论重生。